弟兄姊妹早，我们要继续约书亚记的这个应许之地的生活系列啊！我不晓得上次回去以后，各位有没有？刚刚有一个弟兄说他在家里放了12块石头，免得忘记了哈。或许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过去几次我们谈了什么？记不记得？记不记得谈什么？你显然你没有放12块石头，我都忘记了。第一周我们谈了什么？第一周我们看到了约书亚记第一章，神告诉人说：“我为你预备了未来，我在你身上有一个目的，我有计划。因为神为我预备了未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刚强壮胆的原因，同意吗？是不是啊？好，那么第二周我们谈到什么？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二章谈什么？拉合的故事。我们看到拉合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无论我们背景什么样子，不会影响我的未来，是不是？拉合是一个很肮脏污秽，在人眼中肮脏污秽的，可是在神手里面，怎么样？他却成为救赎计划里面一个非常重要一环，是不是？无论我做什么，神都可以救赎我，甚至说我的混乱可以成为神计划里面信息里面的一部分，是不是？那么在第三章里面，第三周里面，我们看到了第三章跟第四章谈到什么？过约旦河，对不对？那么过约旦河是在什么时候过约旦河的时候？是不是溪水很低的时候？不是，是在什么？河水远过两岸的时候，是在那个非常违反常理的时候，神要他们经过这个地方。那告诉我们说，不管环境如何恶劣，不管逆境顺境，神总是与我们同在，是吧？很重要的。然后呢，第四周我们上一次谈到了约书亚记第四章的15到19节，对不对啊？看到什么？神提醒我们要紧紧抓住神过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要立誓，我们要防，我们要时时随时要常常要来数算神的恩典，可以帮助我们站住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度过去。因为不管怎么样子，神总是要与我们同在，总是要扶持我们往前行的，是不是啊？所以如果你忘记了这些的话，请你记得回去以后赶快立一个石头哈，好，也就是因为这样子，这弟兄姊妹，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实，是不是？同意吗？问题是你相不相信这些事实？都不敢回答了，你看，你相信不相信这些事实？弟兄姊妹，所有这些事实都是真实的，这些都很重要的，这些都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但是这里有一个警告，我必须提醒你们，你我可以完全相信这些事实，并且相信我们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在约书亚记里面所研究过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段经文，我们都相信，但是却有可能会让我们的信心扭曲变质，变成一种自我放纵、自我定向、自以为是的混乱，会变让我们骄傲，一点都不谦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边也研究了3节经文。我要请各位特别注意、特别注意、特别注意，神在这里所强调的到底是什么？因为如果我只专注在前面的这些真理，我可能相信这些真理，却拥抱一个错误的想法。什么想法？神的存在就是让我开心，神的存在就只是专注在我，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神就有点像我个人的精灵，小精灵，什么意思啊？我许下愿望，对，然后磨一磨，他就啪出来，你要什么？啪，成就了。有的人就这样子啊。弟兄姊妹没有，你不要笑。我们有很多人对神的观点就是这样子，神的爱就是要来满足他。弟兄姊妹，如果你这种想法的话，请你容许我说，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这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在接下来经文里面，神就提醒约书亚，这不全是攸关于你。我讲清楚了吗？这不是全部攸，你们好像是不怎么兴奋，不怎么听啊，好不好？请你提醒旁边人讲说，这不是全部攸关于你啦。OK，然后也告诉他说，这也不是全部攸关于我。就是这样子，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哦。生活不仅仅是你的目标、你的愿望、你的希望，甚至你的快乐而已，不是这样子而已。弟兄姊妹们，神不是为了实现你的梦想而被造， 其实是相反的。这就是约书亚，在约书亚记第五章我们要学到的。正如我刚刚讲的，我们今天只会专注这三节经文，约书亚记第五章13到15节，这三节关键的经文，这里涵盖了三个真理，非常重要，非常有力。如果你我从这经文里面学到其中的奥秘的话，那么真的可以帮助我们生命上面有一些突破。约书亚记第五章第13节开始，这里说什么？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我们现在停在这个地方。耶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也想象一下，这边在描述什么？ 我希望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能够把我们情感放进去讲。 你能不能了解约书亚当时的情况，他情绪是怎么样子？那么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什么？耶书亚为什么要去靠近耶利哥？他到那边干嘛？要想要攻打什么耶利哥嘛，是不是啊？对，我们来回顾一下，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了10年，是不是？然后神就派摩西把他们带了出来，神说你们要回到那个应许之地，我当时给你们的祖先的那个地方。对，好，让摩西就把他们带出来。当时的以色列人相信了摩西所派出去的12个探子里面的10个探子所报的消息，而不相信另外2个探子，哪两个啊？加勒跟约书亚的探。最终怎么样情况？最终落在什么情况？落在怎么样？沙漠中徘徊，是不是啊？徘徊了40年，他们是自由的，但是却漫无目标。是自由的，却漫无目标，这个听起来有点像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生活的一部分，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自由的却茫茫，我们不知道在干嘛，我们生活没有目标，自由的却没有朝着神要你我活出来的生活迈进。当时情况是这样。然后呢，好，现在呢，40年后了，他们回头要再进入迦南去了。他们从神那边，我们刚刚讲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告诉我们从神那边得到一个激励，你们要刚强壮胆，我要与你们同在，不管怎么样，就都可以要怎么样？好，你要怎么样？不管你已经顺境，你要这样继续进行。他们从神那边得到一些激励的话语了，哇，他们也怎么样？真的过了约旦河了，记不记得？然后过了约旦河以后，他们要达达第一个大城市是耶利哥。那么耶稣呀，我可以想象，再次回到他上次40年前可能见到那座城市，我相信他应该还记得当时那情况，他跟其他的11个探子经过那些情况，然后 探到这块地以后，然后回去以后所描述的那些情况，看到那些当时的猎人如何害怕，因为听信了10个探子所告诉他们的坏消息，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然后绕落在一个光景里面，他们在外面在旷野里面绕了40年，漫无目标的那么晃着，现在哇进来了，现在总算跨过约旦河进来了。然后面对这座城市，他还想怎么样让进一步的得地为业成绩，是吧？我可以想象他当时的情形，当时40年前跟40年后他的心情。而当他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个经历。圣经说他什么样？他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哇，这个很有意思的，他从来没有想说他来看这块这个城市会碰到一个人，对不对？而且这个人怎么样？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刀已经怎么样？出鞘了，意味着什么？要准备要打了，准备要干起来，对不对？已经准备好怎么样？要采取行动了。如果是你的话，来窥探这个地，然后忽然间看到有一个人拔出来刀，刀已经打出来了，然后你会怎么样？跑啊，对啊，我要一定会跑了，这很正常的嘛，对不对？一个人啊，当时我想只有他一个人在那边嘛，但是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时候约书亚没有逃跑是非常不寻常的，同意吗？是不是？甚至你注意到没有，他借着圣经说什么？他怎么样？约书亚到他那里， 我们这中文就这样简单，耶稣要到他那里。其实你知道吗，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在希伯来文里面，希伯来文的圣经的选者说，这是一个写实的用语。有一种什么描述，有一种描述是什么，就跟他杠上了，就跟他杠上了。注意哦，这个人是什么，拔刀出鞘的哦。啊，约书亚居然走到他面前跟他杠上了，是什么？挑战他。所以你看，注意这个哦，挑战他什么？挑战他什么？你知道他讲什么？你有两个选择，你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还是为我们敌人的？你注意到没有？他问这个问题哦，是不是？我认为耶稣啊，他心中当时这么大胆，他心中已经笃定了，我要得地为业，我有神靠，当我靠山。所以怎么样？所以试图要把这个人呢编入他的军队里面，是不是啊？然后看到这带的剑，他毫无惧怕的说：“你会加入我们吗？或是你他们的？你有两个选择，你有两个选择，你要选哪一个？”那这个人看着他说什么？他说：“不是的。” King James Version 说 ：“No， 不，两个都不是。简单说，根本不是。你是为我们，还是反对我们？不。”耶稣就说：“我给你两个选择。我是的，我知道，我也让你知道，完全拒绝这两个选项。你会不会想要这个东西？”他回答：“不是的，我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什么元帅。”换一句话说，你不要命令我，问我你是为我还是反对，这是错误的问题。你应该问的是，你是为我还是反对我？很有意思的，第二种人在做一些东西啊。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婚哦，我们很喜欢婚哦，对哈。我们甚至说，耶稣基督已经把高墙都已经拆毁了。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是希利人，是外邦人，什么，都中间已经怎么，都在中间的桥已经拆掉了。你我都在主耶稣基督的已经合一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筑墙哎，我们仍然把那个墙筑起来。我们的本质里面，我们本质里面就喜欢分的，对，我们分台湾人、大陆人，我们分北部人、我们南部人，即使北部人要分哪一条街的人、哪一条巷子的人，即使同一条巷子里面要分哪一家的人，即使在一家里面还会说哥哥是爱妈妈爱的，弟弟是爸爸爱的，我们都要分，有没有？你们都没有，太怪了。我们都要分来分去的，所以一天到晚比来比去的，这是我们的本质。但是，所以你看这边问说，马上问说。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他们的？然后他说不，不是的。就这么很有意思的哈。耶稣有没有说，我问题你搞清楚吧，我问你是说你是帮助我们哪一边的，他没有在讲。对，当他一听到不，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他怎么样？他马上怎么样？他有什么回应？他一听马上就明白了，圣经接着说什么，耶稣就俯伏在地下拜，这是用在崇拜的用法。耶稣就俯下拜说，耶稣怎么称呼这个人啊？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的？注意到没有？弟兄姊妹，他说意思说你，我试图命令你，其实是我搞错了，应该是你命令我。然后这个元帅就对耶稣下了一个命令，很有意思。圣经记载说，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耶稣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那么耶稣怎么样就照着行了。这个故事在讲什么？为什么这个故事出现在这个圣经当中？这跟今天的你跟今天的我有什么关系？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回答每一个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如果你这个读这个经文的话，你第一个问题会是什么？我不晓得，你第一个问题我会问说，这个人是谁啊？是吧？这个人到底是谁啊？约书亚在这边面对的这个神秘人物到底是谁啊？你想过没有？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有很多人都说这个人是天使，还用说，毫无疑问的就是一位天使。真的吗？如果根据圣经的权威，根据圣经的教导， 我非常肯定，这个根本不是一个天使。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说？那么圣经里面关于天使的教导是什么？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是什么？天使从不接受敬拜。天使从不接受敬拜。圣经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天使接受敬拜的情况。甚至如果在启示录最后一章启示录最后一卷书是启示录记载的，使徒约翰也看到类似这样的人出现在他面前。在启示录22章那边描述到天使向他诉说将来新天新地圣城的荣耀，这些光景以后，第8节第9节，使徒约翰说，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说什么？说什么？千万不可。天使跟他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注意到没有？天使看自己是什么样的身份呢？同样是仆人的，是不是？同样敬拜谁？神。实际上天使对他的举动，对约翰的举动感到很不高兴，非常的不高兴。为什么让天使那么不高兴？因为要在他面前俯伏敬拜他。好，所以如果我们回到约书亚记第5章这边，如果这位人物是一位天使的话，那么当约书亚又向他跪拜的时候，他会怎么反应？千万不可，赶快起来。但是他有没有这样说？没有耶，没有耶。基本上是什么？基本上是说，哎，不错，很好，你接受，我接受你敬拜，但怎么样？你敬拜我是对的，啊，不是，我现在有更进一步的要求，你更强烈的敬拜我。他说，脱下你的鞋子，因为这是圣地。注意到没有？啊，如果你这个还不了解，还不能够说服你自己的话，那么我想有另外一个可以帮助我们的线索。这些话听起来有没有很熟悉呀？有没有很熟悉啊？有很熟悉哈，什么时候出现过啊？摩西的时候，对，记不记得约书亚的前任领袖摩西在多年以前在旷野里面牧羊的时候，有一天怎么样？有一次燃烧的荆棘里面，对不对？他在那边听到什么？就听到这句话，记不记得？因为出埃及记第3章第5节记载什么？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注意到没有？注意到没有？在出埃及记第3章，这些声音是谁对摩西说的？是神，对不对？所以你就说，我相信约书亚记第5章这边，因为这个棒子是从摩西传给了约书亚。在这个地方神也重复了这个模式，神再次的做同样的事情，说同样的话语，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所以这位是谁？神。我你为什么是人嘛，对不对？但是我相信这是以神以人的样式出现，神以人的样式出现。这个东西，对不起，我要卖弄一下，这就是神学家所说的Theophany 就是说，圣经一再强调的是，没有能够毫无难阻的看见神的荣耀，同意吗？是吧？没有人的，不可能的。所以神有时候会以人能够想象、能够理解的方式向我们显现。Theophany 进一步的了解说，这有点像有一天神会真正的成为一个人来到我们当中，这就是所谓的预览。将来要出现美景的一种预览。什么预览？什么预览？谁的预览？耶稣基督的预览。耶稣基督，从技术上来说，耶稣基督是神借着女人诞生下来，进一步成为真正实实的人的初步的一个体现。我在想的是什么？在这里我个人同意，实际上是耶稣基督向约书亚显现。我讲清楚了吗？好不好？当然有点令人难以相信，但是什么？因为从这个圣经神学的观念里面是这样子。我们要看这个故事的重点是什么？记不记得在一系列开始的时候，神一再的告诉他们什么？神一再的告诉他们什么？我为你预备了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甚至可以怎么样赎回最糟糕的人，那么我总要与你们同在，同意吗？但是人很容易从那里开始，从神无条件的爱我，对我生活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和认知，转变成我是神最爱，而且我知道神反对其他的人，这种看法我们很容易这样子。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纵观现在的环境里面，人类会不会有这种神总是在我们团队这一边而不是团队那一边的这种想法，有没有可能？或者是说神是站在我国这一边而不是他的国那一边的，会不会有可能？或者是说神是在我政党这一边的而不是他们那政党那一边的想法，会不会有这种想法？有，我刚刚讲过了嘛，人喜欢怎么样分的，我都喜欢分，都是你我的，你是北方人，我是南方人，我是南方人，我是台北人，然后我们都开始分来分去的，我是万华的，我是什么，我们都来分来分去的。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或多或少都会这样，但是我们对吧，不会 很清楚的 很强烈的表明出来，但是我们很容易的想象是什么，神是赞同我这边的反对那一边的，我是基督徒，神是在我这边的，他不是基督徒，神反对他。我们很容易拥抱这种我们他们的心态，是不是啊？是不是啊？这就是为什么这会出现在圣经当中的原因，因为神知道耶稣呀，就是会有这种可能的诱惑。耶稣呀，可能会想什么？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被神选中的，那么代表的这些迦南人，他们没有被选中，会不会这样想？我相信会的，所以才说你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还是站在那边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的，我们是神的选民，他们不是啊。所以，弟兄姊妹，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你认为你知道其他人适合的类别，你可能就扮演神的行为，你就能够很容易的论断别人是否神选择他们。所以多少时候我们会说啊，这个人家伙，这个家伙实在是不像样，他不会得救的。我们有没有讲过这种话？有。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观念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把它论断下去的时候，我们在扮演神，他带出来就是很混乱。任何时候如果你认为神是站在你这一边的，因此会反对他们的话，你会把事情弄得非常混乱，你就非常容易去论断人，你就会很痛苦，你会很自以为是，你会骄傲的不得了。顺便说一下，那么你就会认为 神怎么没有用你期待的方式来回答你所有的祷告，然后你会感到困惑不解，哎，为什么神你不是站在我这一边的吗？为什么你我祷告都不听我，哎呀，然后你怎么，你就会慢慢你会失去信心，你慢慢你的喜乐就会流失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想振兴你今天的信仰，如果你真的想要在主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那么你这是你今天需要的。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强调一件很深情一件事情，说但求那赐人智慧的启示灵，将那赐人智慧的启示灵赏给你们，使你们能够真知道他。弟兄姊妹们，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多少非常重要的，我们对神有没有清楚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的神是一个大神还是小神非常需要注意的。如果我们今天想要我们生命上有一个突破，那么我们需要回到对神有一个更大的看法，而不只是一些团体的神，认定神只是我团体里面的想法。回到神，其实神是他的想法是远远超过人类的分化，远远超过我们的范畴的。在这三简短的经文里面，神所要做的就是给我们三个真理来重新定位我们对于神到底的什么样的看法是什么，我们的神的看法是什么东西，这是喜乐的关键。第二，这是振兴你我属灵生命的一个关键，这是真正带给我们能力的一个关键，非常重要。请你注意第一个很重要的，请你注意，神关注的是他的意而非我的意程，神所关注的是他的意程而不是我的意程。约书亚记第五章令人很惊奇的是，这边谈到的是以色列人跟迦南人。我们通常认定神是站在我们以色列人这一边的，对不对？是吧？是跟迦南人为敌的。所以约书亚会问那个问题说，哎，你是我站在这边还是那一边的？ 对不对？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吗？因为什么？因为觉得神是站在以色列人这一边的，所以应该是这边的，所以问这个问题。但是神对耶稣来说什么？真的你不明白，这个得着应许之地的征服，不是像一些军阀主义啦、帝国主义啦、殖民主义的这种人的王国取向的征服，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要搞错了。神说我在迦南所做的是远远超过你所看到的，耶稣啊，我的计划是远比你能够察觉的更远更长的，我所要做的是所有愿意这样做的迦南人悔改加入神的使命里面，我不反对他们。弟兄姊妹，圣经在强调是什么？神爱世人。圣经没有强调是神爱以色列人，圣经没有强调神爱中国人，圣经没有强调说神爱那些行为标准的人，圣经说神爱世人，所有的人，迦南人、以色列人、其他人种都一样。神所要看到的是愿意悔改归向神的人，他不反对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要跟真正的神有一个真正的关系的话，在生命的某些时刻，真的是我们会听到神会告诉我们，不，两个都不是。弟兄姊妹们，你的敌人不要一定要认定他也是神的敌人，你的议程不一定是神的议程，你的意愿并不是总是神的意愿。不要把神放在你单纯的类别里面，不要把神放在你的单纯的类别里面，不要把神当作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不要把神放在神墙以前墙的放在框框里面。讲清楚了没有？有人曾经这样说过，起初神以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人类，从此以后人类一直在回报这种恩惠，人类一直在创造神，是不是这样的？各位知道，在约书亚的日子里面，人们已经开始有这种偶像崇拜的问题了。偶像崇拜，你知道意思吗？偶像崇拜基本上什么？偶像崇拜就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在造神，是不是？在这方面的话，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错误的观点，我们认为他们这些异教的偶像，就像那些在大的庙里面那个巨大的雕像，很大，所以他们敬拜那些东西。但是弟兄姊妹，其实真正不是这样子。我们要了解当时情况。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带车子钥匙，有没有带车子钥匙？身上都有吧，车子钥匙你把它拿出来，你知道吗？在那些日子里面，在当时那些偶像的大小就是这个，就这样子，就是那大小，就这么小小的，他们可以放到你的口袋里面去。这些偶像可以放在你的口袋里。事实上，考古学家发现，在那个地区发现成千上万的这种偶像，就是这样子，小小的，不是大的，不是很大，就小小的，就像大子。弟兄姊妹，当时的人们不是把这些偶像放在大庙里面去敬拜，他们是把他们放在口袋里面。我不晓得大陆来的不晓得，在台湾来的话很清楚，这有点像什么护身符，听过没有？这个有点像保佑他们的护身符。我有我的小口袋神，他们是为了我的好处，是反对其他人的，我可以把它放在我的口袋里面。这个就像这英文里面叫做 lucky rabbit foot， 是吧？幸运的兔子腿，是吧？把它放在里面，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因为什么？因为他在我身边跟随着我。其实怎么样？实际上是我让这个神专注在我的身上，受谁的指使？受我的指使。这是他们的观念。弟兄姊妹，这观念，所以当时圣经里面一在整本圣经里面在强调，神说你不要把我当作偶像化，意思就是这样，不要把我放在你的口袋里面，不要把我放在你的口袋里面，我不适合在你的口袋里面。我们会想说，神不是厌恶邪恶吗？是不是神是不是厌恶邪恶？是啊。神不是跟那些不公义的人敌对吗？是不是啊？是不是？是啊。对，神厌恶邪恶，但是你有说吗？神厌恶罪，却仍然喜欢罪人。他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够明白他的爱。我刚才强调了，以色列人一样，迦南人一样，其他任何种族的人也一样。 弟兄姊妹们，请你容许我说，这是我们今天教会真正必须要传达的信息，真的需要注意这个。当今的基督徒，特别是此时此刻，我们真的需要学会拥抱这种心态的过日子。当一些人在问我们，他们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还是他们那一边的？他们是支持民主党的，还是共和党的？他们是红的还是绿的？啊，蓝的还是红的？蓝的还是绿的？啊，他们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还是在那边的？他们是这个族群的还是那个族群的？弟兄姊妹们，这些问题听太多了。如果一些人进到我们当中问这些问题的话，他们从我们当中所得到的答案应该是什么？都不是，都不是。弟兄姊妹们，请你注意，神所托付我们教会的议程是远远超过这个目标的。神托付给教会的不是只有专注在这个问题上面而已，是更大的。当我们说我们不会介入任何左翼右派的彼此仇恨的争论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将自己跟那些尽力分化我们的人是分开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分别为圣出来的，我们真的要仔细的考虑我们公开所说的言论，或是上传到那个网络面帖子的内容，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是扩张神的国度，还是仅仅一些人暂时的王国而已？我希望我讲清楚了，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参与的是神超越一切的议程，这个议程是以神的爱超越人类各个王国各个族群存在的时段来遍及整个世界的。神所专注的是这个东西。为什么？请你不要误会我意思，我之前讲过了，我有我自己的政治观点，我跟几个人谈过，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 很热衷政治的，我都帮过很多名人竞选过的，所以我告诉你，我知道政治是怎么回事，你不要跟我谈政治，我很清楚，我有我自己的观点，在我家里，我的圈朋友圈子里，我可以谈论他们，我可以辩论彼此间的观点，他们可以改变我，我也可以改变他们，有时候，但是，请你容许我说，如果他们走进了这个地方，这个教会，他们所听到的只是我们个人自己的政治观点，我个人认为，我们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焦点，我们已经失去了教会存在的焦点，甚至是失败的。请你容许我说重一点，他们真正需要听到的是唯一能够治愈我们的国家，唯一能够治愈他们心灵的东西，是神的福音，这是真正重要的，绝对不是说你是跟他们一样还是跟我们一样的这种言论，不是的，不是的。弟兄姊妹，请你注意，不要失去了重点。神把我们在一起，不是要让我们分化的。所以教会一直强调，我们不要分什么大陆来、台湾来的，我们都是在主里面的，都是同样来的。很重要的，不要分北方人、南方人，不要分你是民主党的、共和党，不要分你是绿的、蓝的，不要分你是白的、黑的，我们都在主里面都是一样的。重点专注在神的爱。神希望万人得救，不愿意人沉。神创造的是在能够治愈我们的福音，这是真正重要的。然后真的就带进了这里的第二重点，那就是神是我的主而不是我的助手。神是我的主不是我的助手。弟兄姊妹，唐教授，你对神的认识是多少？你是把它放在框框里面，还是把它放在你口袋里面的？你的神到底是小的还是大的？你知不知道你的神，你相信的神是多伟大吗？你相不相信你的神是多伟大？你知不知道？我们用一个空科学的方法来讲，解释一下，我来考考你们科学知识。如果地球跟太阳之间距离多大？地球跟太阳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啊，算了，你们都不知道。我告诉你，9000多万英里，9000多万英里。有人说是9200万英里，有人说9600万英里。我来一问，9000多万英里。如果太阳跟地球之间的距离是在9000多万英里的这个距离，只是一张纸的厚度而已的话，如果只是一张纸的厚度的话，那么你丢什么？从地球到最近的恒星距离，就等于70英尺高的一叠纸，70英尺高的一叠纸啊。那么呢，从地球到 最这个我们那个星系，这个星系的直径是一堆310英里高的纸，可以想象出来哈，就是我们的太阳系这个星系哈。然后怎么样？但是我们的星系只是在宇宙中的一个小不点儿，根本微不足道的，根本微不到的。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浩瀚宇宙有多大啊，大的不得了。但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一章说什么？耶稣基督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托住所有的这一切，根本不用吹毫之力，就只要用他口中所出的话，就他把这一切放在一起托住了。你知不知道你相信的神是这样一个神？你要这样一个神成为你的助手，哇！这是我在讲过，不要把我们的神当做你的副驾驶，是不是啊？我上次也提过嘛，耶稣啊，你来坐到车子里面，但是谁开车？我开车，我开车，钥匙是我拿的，因为你坐在旁边，坐在副驾驶，怎么样？预备不时之需，等我需要的时候怎么样？你再来帮助我。那现在我不需要，你就怎么样？你就乖乖的坐在旁边就好，不要讲话，少讲话。因为什么？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我们对神是这样子的、哦。说实在的，我们很多人认定耶稣只是我的教练啊、我的助手，他只存在只是为了要帮助我完成我想完成的事，是不是啊？同意吗？有没有这种想法？有啦，你不要假装啦。我告诉你哈，其实我认为我们每个人起初哈，大多啊多多少少都拥抱这种心态来到神面前的啦，是不是啊？我们讲真真实的话，我们每个人到神面前都是神啊，我有一个要求，求你来帮助我的意思。哎呀，就像耶稣一样，一样。其实每个人很多人都这样的，不要说所有的人了，这多多少很多人是这样的，对，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带着一些问题。开始的属灵的旅程，我们很多人都这样的，我们有自尊的问题，我们有焦虑的问题，我们有婚姻上的问题，我教孩子的问题，我们人生的哎呀财务上的问题，哎呀，我们带着种种问题来到神面前，神啊，求你来帮助我解决，哎呀，我需要你帮助我解决问题，有没有问题？其实无可厚非，我告诉你，这个很实际的嘛，对，我们的确需要帮忙嘛，对不对？同意吗？是不是啊？我们的确需要神的帮忙嘛，啊，如果我不需要神帮忙，我干嘛来找神？是不是啊？你们都好崇高，崇高都不会想这个问题，算了哈。但是有什么在生命当中的某个时刻，没关系，你带什么问题了没关系。但是生命当中某一个时刻，如果你想跟神的关系更加近身的话，你必须有这个约书亚的时刻。你必须有这个约书亚时刻，你必须要意识到，在这里不是说要将神列入在你服侍你的名单里面。而是关于你在神面前能够愿意屈膝跪拜，像耶稣一样那样有一个警醒，当他了解到不对的时候，马上跪下来说：“我俯敬拜你。”然后说：“神啊，你来引导我，要我去的地方吧。”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这边最终我们第三次要调整我们方向的真理，那就是我们要意识到神非常美善却不顺服，神非常美善却不顺服。请注意到这里，神对耶稣亚所说的话，他说：“我很好，但是我不是你的宠物神，我不是你口袋里面的神，不要搞错了，不要把我放得那么小，不要把我看得那么小。”这里的第五章十三节，耶稣亚看见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站在他面前，这很有意思的哈。我们常常描绘，我们都希望描述我们的神，描述耶稣基督是吗？是温柔谦卑的，对。是不是啊？有没有？我们希望我们的耶稣是温顺柔和。耶稣是不是温顺柔和的？是不是啊？的确是的，不要害羞啊！对，的确是这样的啊。但是如果这里的描述拿出来把你的刀，不是你心中耶稣的画像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根据圣经的话，你就没有完整的耶稣的话。你对耶稣的认识是偏差的，我讲清楚了吗？是不是啊？我们来看看圣经的末尾，耶启示录第这一卷书，启示录第19章第11节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 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这边如果了解的话，这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就是约书亚所面对的那个人。在章后面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了。我们常常认定耶稣基督是我的最自信的朋友，对不对？的确没有错，耶稣的确是我们这些人最珍惜、最自信的朋友，是我们的哥俩好一对宝，是我的好朋友。但是，请你要注意，请你要注意，请你想一想，你敬拜的是谁？你敬拜的是谁？这边告诉我们，这边有拔出来的剑在他手中。老实说，我认为只有当你真正的看到耶稣基督真实的身份，那个神人，那位真的手中有拿出来的、拔出来的那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样一位神却谦卑自己，为你上到十字架，你才会清楚的看见他所带给你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讲清楚了没有？很妙的，你必须看到他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求你圣洁。各位看到这句话没有？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为什么？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这里问题是，为什么这把剑没有啪落在耶稣亚身上？那个不圣洁有罪的耶稣亚怎么能够站在圣地上？是不是？同意吗？对啊。哎，这是不是因为他脱掉鞋子啊？不是的，不是这个原因，这是一个象征而已。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任何试图进入到得圣洁的人，就像我们一样，你我一样，只要有一点点的不圣洁，是根本不可能的，要面对刑罚的。也就是说，不圣洁的人是不可能存留在圣地上的。那么为什么这把剑没有落在约书亚的身上？为什么？因为这同一位万军之耶和华选择为约书亚，选择为你、为我献上名，他选择这样。圣经说，但你们得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你们得在耶稣基督里，你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是神恩典，神又使你他成为我们的圣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是因为耶稣基督这位拔出来的剑的，也是为你舍命的人。这位万王之王却愿意谦卑上到十字架上，为你上到十字架上。耶稣是全然无罪的，完全圣洁的，却接受了你我的不圣洁。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却愿意降卑为人，成为我们所有人的仆人。为什么？为什么？所以我们可以在他面前站在圣地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难道不让你兴奋吗？想一想看，请你容许我提醒你，除非你看到神的大能，你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神的爱。我有讲清楚，我说清楚了吗？除非你看到神是何等有能力的神，你永远不会真正理解神到底爱是什么。如果你看到的神只是你口袋里面的神，有点像你的护身符，像你的 小兔子一样，那么当人家告诉你神爱你的时候，对你而言没什么了不起。哎呀，对啊，神啊当然很爱我啊，因为我可爱嘛，是不是？然后我就把它我的口袋里面，反正他在照顾我们。但是如果弟兄姊妹，如果你明白你我在神的圣洁光照之下一点也不圣洁，当你说我一点也不配进到你圣洁里面，我差太远了。当你我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么你我对神的爱的热忱跟赞赏会真的很真实，会很实际的。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我们要求那赐人智慧的启示灵赏给你们，使你们能够真知道他，并且你擦亮你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观念的话，就很麻烦。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人。所以今天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有这个更新的认知和定位吗？我有这个认知和定位吗？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哦，神关注的是他的义程，而不是我的义程，不是我。神是我的主，而不是我的助手。神非常美善，但却不是顺服。不要把它当作你的宠物，不要把它放在你口袋里面。此时此刻，你是要向神说：“主啊，我知道了，我要降服在你意识里面。”还是仍然把神当作你生活当中的教练、助理、副驾，单单站在你这边反对其他的那些小玩偶？ 你也有这个更新认知位吗？你愿不教你那个分化的倾向，喜欢的分你分我，分北方人南方人，分民主党共和党，分红的分绿的蓝的啊，把这些倾向交给神，让神说不，这些都不是。我要你看到的是耶和华军队里面的目标是什么，然后进一步的在地下拜，把你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意识到你站的是在圣地上，你要意识到你站在圣地上。我祷告是今天神把你带到这情况里面，不要专注在你自己的身上，要有一个宏观的观点。弟兄姊妹们，神在你身上有一个更大的计划，绝对不是这么一丁点在讨论我的、你的、他的、我、你、谁的，而是要专注在神的。不要专注在我的团体、你的团体，而是专注在神的国度里面。我盼望今天你得到提醒，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求你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让我们能够对自己更加了解，帮助我们不是一种情感上面的发现，而是真正的了解到你真正的真理是什么，帮助我们了解到是遵从的真理。你是仁慈的，的确是，但是你却是蛮有威严的。你是 恩典的神，但是你也却是公义的神。你完全圣洁，但是为了接纳我们的不圣洁，你彰显出你伟大的恩典。帮助我们了解，你不是根据我们的想象出来的，你其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永不改变的神。我真的要帮助我们，让我们为着你在耶稣基督身上所赐给我们的怜悯恩慈，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敬拜你，我们要赞美你。我们当中要是有人还没认识你的，求你自己来对他们说话，让他们意识到虽然有东西可能不明白，但是他们愿意选择透过耶稣基督能够来认识你，能够得着你，让他们生命当中有一个突破，有一个转变，让他们经历到你这位大神在他们身上所能够施展的是何等的不一样。天父，我也想到我们当中落在病痛里面的弟兄姐妹们，还是继续为他们祷告，求主你大能的手覆庇在他们身上，你来医治他们，你来保守他们，主让他们在治疗的过程里面满有你赐下的能力，满有你赐下的喜乐。孩子也为我们当中在找工作的弟兄姐妹的向你仰望，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临到这些事情，但是我相信你是大神，你要我们更壮胆，因为不管在逆境、在顺境，不管在任何风暴里面，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你都应许我们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你要带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我相信我们当中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在找工作的过程里面，他们的确会有一些挣扎，会有信心软的时候，我求你来帮助他们，坚定他们，更求你真是很快的能够赐予他们工作，主让他们能够定下来，让他们不要心无旁骛，心有旁骛的在旁边被攻击的。我们也为我们当中心灵软弱的来向你仰望，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再度的刚强壮胆，这是你所要我们的。但是凭着我们自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知道怎么紧紧抓住你，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我们相信你绝对不是放在我们口袋里面的神，你是那位神，你是那位掌管宇宙万物一切的神，我们在你里面绝对是安然稳妥的。但愿主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有这个笃定，知道你的心意毕竟一定要在我们身上成就出来。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尊贵全名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嗯，好。借着这个机会来欢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新的弟兄